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吴允成，儿子克忠，孙子景、薛斌，儿子寿，弟弟贵，李贤、吴成、滕定、金顺、金忠、蒋信、李英，侄子文、毛盛、焦礼、毛忠，孙子瑞、何勇、罗秉忠。吴允成，蒙古人，原名把都帖木儿，居住在甘肃塞外的塔沟一带，官至平章。永乐三年，他和同党伦都儿辉率领妻子儿女及部落5000人，马驼16000头，通过宋圣归顺朝廷。皇帝因为蒙古人多同名，应当赐姓来区分他们。尚书刘俊请求按照洪武年间的旧例编发刊合。允成获得赐姓和名字，被授予右军都督佥事。伦都儿辉也获赐姓名柴秉成，被授予后军都督佥事。其余的人被授予官职，赐给官带，给予牲畜和钱币各有差别，让他率领所部居住在凉州耕种放牧。宋盛因招抚的功劳，被封为西宁侯。从此归降依附的人越来越多，边境日益安定，这是从允成开始的。永乐七年，允成前往义吉乃侦察敌情，擒获哈腊等20多人，升任都督同知。第二年跟随皇帝出塞，击败本雅失礼，升任右都督。不久又升任左都督，与宦官王安追击阔托赤，到达把利河，将其擒获，被封为恭顺伯，食禄1200担，授予世袭凭证。允成有3个儿子，达兰、管者、克勤。允成与2个儿子从军，留下妻子和管者居住在凉州。藩人胡宝等人引诱胁迫允成的部众，想要叛变离去。允成的妻子与管者谋划，召集部将都指挥保住，补盐不花等人擒获其同党，将其诛杀。皇帝大喜，降下敕令褒奖他们，赏赐缣帛、钱钞、羊、米非常丰厚，授予管者指挥佥事。保柱获赐姓名杨孝成，被授予指挥佥事。达达可汗鬼力赤遇害，他的部下大多溃散。达兰与别利哥请求出塞效力，立有战功。别利哥是秉承的儿子。皇帝征讨瓦剌，允成父子都随从。军队返回后，命令他们仍居住在凉州防备边境。允成去世，追赠国功，谥号中壮，命令达兰改名克忠，承袭其爵位。再次征讨阿鲁台，克忠随行。第三次征讨阿鲁台，又随从。兄弟都有功劳。洪熙元年，因亲戚恩宠，克忠晋封侯爵。当时管者以累积功劳升任都指挥同知，也被封为广义伯。克忠曾充任副总兵巡视边境。正统九年，统兵出喜峰口，征讨乌梁哈，有功，加官太子太保。土木之变时，克忠与他的弟弟都督克勤、儿子景作为后军阻击。敌军突然到来，仓促交战不能取胜。敌兵占据山上，飞箭如雨，官军死伤殆尽。克忠下马射箭，箭矢用尽，仍杀死数人，与克勤一起战死阵中，追赠兵国公，谥号忠勇。克勤追赠尊化伯，谥号西敏。景被俘逃回，继承侯爵。英宗曾想派景镇守甘肃，景推辞说，臣是外人，如果用臣守边，恐怕外意轻视中国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，便停止了。曹钦造反，景与堂弟从听到事变，敲长安门向上报告，门关闭，曹钦进宫不能进入，于是放火。景率领5-6名骑兵与曹钦力战而死。追赠梁国公，谥号忠壮，授予世袭凭证，传承3代到曾孙继爵。曾担任南京守备，传子汝印、孙维英与继爵都总督经营荣政。崇祯末年，都城陷落，汝印的弟弟勋位汝征协同妻子女儿上吊而死。管者去世，儿子起继承。管者的妻子早奴也有智谋胆略，曾亲自入朝进献良马，朝廷赞赏他的忠诚。起去世，管者的弟弟克勤的儿子从继承，镇守宁夏。成化四年，满寺造反，从因基城事变，并且临阵先退，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，发配戍守边疆，爵位被剥夺。薛斌，蒙古人，本名托欢，父亲薛台，洪武年间归附，赐姓薛，累积官职至燕山右护卫，指挥佥事。 薛兵继承职位，跟随起兵，累积升迁至都督佥事，跟随北征有功，升任都督同知。永乐十八年被封为永顺伯，俸禄900石，世代担任指挥使。薛兵去世，儿子寿同才五岁。堂叔父薛贵带他谒见仁宗，仁宗立即命令他继承伯爵，赐名寿。长大后骁勇善战。正统十四年秋天，与陈国公朱勇等在耀儿岭遭遇敌军战败，弓弦断箭用尽，仍手持空弓击敌。敌军愤怒，将他肢解。随后知道他是蒙古人，说这是我同类，应该如此勇健，一起为他哭泣，谥号武义。儿子辅、孙子勋都得以继承伯爵。勋的儿子喜才继承指挥使，如凭证所载。薛贵本名托火赤，是薛兵的弟弟，以舍人身份跟随燕王起兵，多次救燕王于危难，累积官职至都指挥使，又两次随北征，升任都督佥事。永乐二十年被封为安顺伯，俸禄900石。宣德元年晋封侯爵，增加俸禄300石，授予世袭凭证。去世追赠兵国公，谥号忠勇。没有儿子，侄子山继承为指挥使。天顺改元，因复辟恩典，命山的儿子忠继承伯爵。去世儿子姚继承。弘治年间去世，儿子昂降级继承指挥使。李贤，原名丑驴，鞑靼人，元朝工部尚书。洪武二十一年来归附，通晓翻译书籍。太祖赐给姓名，授予燕府祭善，侍奉燕世子最为恭谨。晋南军队起兵，有功劳成绩，累积升迁至都指挥同知。凡是塞外的奏表以及朝廷所降诏敕，都命李贤翻译。李贤也多次陈述自己的见解，成祖都采纳了。仁宗即位，念及旧日功劳，升任后军都督佥事，再升右都督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不久召见，怜悯他有病，封为中秦伯，实禄1100石。不久去世。吴成，辽阳人，原名买驴，父亲通伯，元朝辽阳行省右丞。太祖时官同来归降，通伯父子与他一起。买驴改换现在的姓名，充任总旗，多次随大军出塞。建文元年被授予永平卫百户，投降燕王，跟随作战都有功劳，三次升迁至都指挥佥事，开始知名。南军听说吴买驴的名字，常在镇上指认他。在肥河设伏，进军小河，在齐眉山会战，攻破灵璧军队，都拼死战斗，功劳很多。成祖即位，授予都指挥使，跟随征讨本雅失礼，猛烈交战，本雅失礼，仅以七骑逃走。跟随征讨阿鲁台、会合祝融的军队为前锋，追到阔湾海，被召回，升任都督佥事，又三次随从出塞。洪熙元年升任左都督，跟随杨武侯薛禄征讨大松岭，担任前锋，有功，增加俸禄米。宣宗初年，因吴成曾担任东宫宿卫，记录旧功，封为清平伯，俸禄1100石，授予世袭凭证。跟随征讨乐安，又与薛禄担任前锋。事情平定后，出京守备新河。吴成喜好打猎而不修整武备，敌寇趁他出猎突然入城，掳掠他的妻子儿女离去。皇帝听说，不予治罪。不久阿鲁台入京进贡，归还了他的家口。宣德三年，皇帝北征，吴成随从在宽河击败贼寇，晋封侯爵，俸禄如旧。宣德八年去世，追赠渠国公，谥号壮勇。儿子吴忠之前去世，吴忠的儿子应继承伯爵。去世儿子喜继承，因贪淫被剥夺爵位，很久以后才恢复。去世没有儿子，堂弟从继承，传承四代到玄孙尊周。崇祯末年京师陷落被杀，滕定父亲滕赞助元朝枢密之愿，洪武年间来归降，被授予惠州卫指挥佥事，赐姓滕，跟随燕王起兵，升任燕山右卫指挥使。去世滕定继承官职，多次随从出塞，有功，升至都督佥事。宣德四年被封为奉化伯，俸禄800石。 正统初年去世，儿子福继承任指挥使。金顺本名阿鲁哥失礼，永乐年间来归降，被授予大宁都指挥佥事，跟随祭拜本雅失礼，又祭拜阿鲁台，累积升任都督佥事。宣德三年随从巡视北边，有斩杀俘虏的功劳。第二年被封为顺义伯，俸禄800担。去世，儿子中继承任指挥佥事。金忠是蒙古王子野先土干，一向桀骜狡猾，被阿鲁台所记恨。永乐21年，成祖亲自征讨漠北，到达上庄堡，他率领妻子儿女部署来归降。当时六军深入，敌寇已远逃，皇帝正因没有功劳而羞耻，见他来归大喜，赐给姓名，封为忠勇王，赐给冠带，至今袭衣，命他坐在列侯之下，撤下御前的珍馐赐给他，又赐给金银宝器。金忠大喜过望，班师途中，金忠骑马随从，皇帝多次询问敌寇之事，眷顾宠幸日益隆厚。第二年，金忠请求担任前锋讨伐阿鲁台以自效，皇帝起初不许。恰逢大同开平的警报到来，诸将请求听从金忠的话，皇帝再次出塞，金忠与陈茂担任前锋。而阿鲁台听说王室再次出动，仓皇渡过达兰纳木和逃走。金忠陈茂到达河边，不见敌寇，抵达白芒山，最终没有遇到，于是班师。仁宗继位，加官太子太保，并支取双份俸禄。宣德三年，皇帝亲征乌梁哈，在宽河击败敌寇。金忠与把台请求自效，皇帝允许。有人说不可派遣，皇帝说去留随他们所愿罢了。我拥有天下，难道独独缺少这两人吗？二人俘获数十人，马牛数百头来献。皇帝大喜，命令宦官用金杯珍酒赐给他们，于是赐予。第二年加官太保。宣德六年秋去世，命有关部门办理丧葬。把台是金忠的外甥，随金忠来降，被授予都督佥事。宣德初年赐姓名蒋姓，正统年间被封为忠勇伯，随从皇帝献于土木，也先让他隶属塞罕王帐下。蒋姓虽身居朔漠，但心志常在中国，每次到上皇住所痛哭，护卫很周到。后来终于随从皇帝回来，诏令恢复给他俸禄。景泰五年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西顺，儿子也儿所护继承爵位。天顺初年改名善，弘治年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爵位断绝。李英西番人，父亲南哥，洪武年间率领部众归附，被授予西宁州同知，累积功劳，升任西宁卫指挥佥事。李英继承官职。永乐十年，番人酋长老的韩反叛，李英攻击他，在讨来川俘虏斩杀360人。夜晚下雪，贼寇逃走，追击全部抓获，升任都指挥佥事。番僧张达里麻通晓一书，成祖授予他左爵义，居住在西宁，非常放肆，用计谋夺取西番贡使的资财，收纳逃亡者，勾结外狱，作恶10余年。李英揭发他的事情，被处死，抄没其家。西部边疆人拍手称快。永乐末年，宦官乔来喜、邓成等出使西域，途经安定、屈仙，遭遇贼寇被杀害，所携带的金币被掠夺。仁宗下喜书告谕赤金、罕东及安定、屈仙追查贼寇主名，并敕令李英与土官指挥康寿等进兵讨伐。李英侦查得知安定指挥哈三孙散歌，屈仙指挥散吉思，却实杀了使者，于是率兵西进，贼寇惊慌逃走。追击越过昆仑山，深入数百里，到达雅令阔，与安定贼寇相遇，大败他们，俘虏斩杀1100余人，缴获马牛杂畜14万头。取仙贼寇闻风远逃，安定王桑尔加施加等人恐惧，到朝廷谢罪。宣宗嘉奖李英的功劳，派使者褒奖慰劳，设宴犒劳他，令他乘一马入朝。到达后升任右辅左都督，赏赐加倍。宣德二年封为会宁伯，俸禄1100担，并封南哥如子爵。李英依仗功劳而骄傲，所作多有不法。宁夏总兵官史昭上奏李英父子有异志，南哥上奏张变白。 皇帝赐敕令安慰他们。李英家在西宁招纳逃亡者700余户，设置庄田垦荒，强夺他人产业，又受到兵部及言官弹劾。皇帝宽宥李英，追回逃亡者入关。宣德七年，西宁指挥齐镇的儿子齐成应当继承父亲职务，庶兄兼藏是李英的外甥，想要夺取。齐成的从祖太平代齐成赴京辩白，李英派人劫取太平及其义子仗打，义子竟被打死，言官交相弹劾，并涉及前罪，于是李英被关进诏狱，剥夺爵位，判处死刑，正统两年才被释放。后来逐渐给他俸禄，不久去世。英宗复辟，任命他的儿子李昶为锦衣指挥同知，不久升任都指挥使。英推荐升任左军都督佥事，多次分掌营务，以严谨慎重著称。李英的侄子李文，宣德年间任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。西番人司娥可曾偷到他部的好马，都指挥目宿搜寻不到。恰好司娥可将畜产在边境贩卖，目宿诬陷他偷盗，将其逮捕考虑致死。番人惶恐惊骇，想要作乱。李文弹劾此事，将目宿逮捕下狱，西部边疆得以安宁。累积官职至都指挥使。天顺元年，冒称迎驾之功，升任都督佥事。不久，以右都督身份出镇大同。敌寇2000余骑兵侵犯威远，李文率军击败他们，被封为高阳伯。石亨败亡后，革除夺门冒功者的官职。李文自首，皇帝因他守边，不予追究。四年秋天，贝莱大举入侵，焦文按兵不动不作战。敌军于是进入雁门关，大肆劫掠新州、代州等地。京师震动恐惧。敌军退去后，朝廷将焦文逮捕下诏狱，判处斩首。皇帝宽恕焦文死罪，降职为都督佥事，派往延绥立功。不久晋升为都督同知。成化年间，哈密被吐鲁番吞并，向朝廷求救。朝廷下诏命焦文与右通政刘文前往甘肃经营筹划，没有功绩而返回。弘治初年去世，正德初年追赠为高阳伯。毛盛，字用卿，最初名叫福寿，是元朝右丞相伯卜花的孙子。伯父拉海，洪武年间归附朝廷，因晋南功劳官至都指挥同知，没有儿子。毛盛的父亲安泰继承为羽林指挥使，传位给儿子毛季，毛季没有儿子，由毛盛继承。因毛季征讨北方的功劳，晋升毛盛为都指挥使。毛盛曾经逃回塞外，不久又自己返回。正统七年，因征讨陆川的功劳，提拔为都督佥事。晋远伯王季请求挑选在京城的番将子弟到云南补剿苗人，于是命令毛盛和都督冉保率领600人前往。不久再次征讨陆川，随即命二人担任左右参将。贼寇平定后，晋升为都督同知。14年夏天，也先图谋入侵，毛盛与平乡伯陈怀等人率领金军30000阵守大同。陈怀遭遇贼寇战死，毛盛逃脱返回。因武清伯石亨举荐，景帝晋升毛盛为左都督，统领3000营操练。贵州苗人大举作乱，朝廷下诏命毛盛前往讨伐。尚未出发，而也先逼近京师。毛盛在张义门北抵御，击退了敌军。过了2天，领兵到西直门外，解救了都督孙唐的围困。第二天，都督武兴在张义门战死，贼寇乘胜进攻。毛盛与都御史王弘紧急救援，贼寇于是撤退。毛盛追击到紫荆关，颇有斩获。事情平定后，于是命他以左副总兵的身份统领河间、东昌归降的彝人前往贵州。贼首韦同烈占据香炉山作乱，毛盛与总兵梁宝、右副总兵方英等人跟随总督王来分路夹击。毛盛从众安江进军，大败贼军，会师于山下，环绕四面攻打。贼军困窘，捆绑韦同烈投降，上书请求改名，朝廷批准。彝兵镇守腾冲，金齿芒市长官刀放阁暗中勾结陆川残余势力私捕发作乱，毛盛设谋擒获了他。巡按御史牟凤弹劾他贪污暴虐不法之事数十件，并且说毛盛本是归降之人，狡猾难以控制，如今又多次勾结外夷，恐怕会带来边境祸患。朝廷下诏让巡抚核实，最终搁置不予追究。天顺二年去世。 追赠为侯，谥号庄义。儿子毛荣继承爵位。因是石亨党羽获罪，发配广西立功。成化初年镇守贵州，不久一镇两广。去世后，儿子毛文继承爵位。弘治初年携手南京，爵位传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焦礼，字尚杰，蒙古人。父亲把司台洪武年间归附朝廷，任通州尉指挥千事。儿子焦胜继承传位到焦义荣，没有儿子，以焦胜的弟弟焦谦继承，累积功劳官至都，指挥同知。去世后，儿子管师奴年幼，焦谦的弟弟焦礼借袭他的职位，在辽东守备。宣德初年，焦礼应当归还职位，宣宗念及焦礼守边功劳，命他照常任职，另外授予管师奴指挥使。焦礼不久因年资功劳，累积升迁至都指挥同知。正统年间，累积功劳至右都督。英宗北征被俘，景帝命他充任左副总兵，镇守宁远。不久也先逼近京城，朝廷下诏命焦礼率军入京护卫。贼寇退去后返回阵地。景泰四年，贼寇2000多骑兵侵犯新水堡，焦礼击退他们。朝廷下喜书奖励，晋升为左都督。英宗复辟，因焦礼守边有功，召入朝觐见，封为东宁伯，世袭，赏赐非常丰厚，派他返回阵地。兵部认为焦礼年近80，不可独当一面，上奏派遣都指挥邓铎协同守备。没过多久，焦礼上奏邓铎欺侮他，请求改掉。朝廷命都指挥张俊替代邓铎。天顺七年死于镇所，追赠为侯，谥号相异。焦礼有胆略，精于骑射，善于以少胜多，镇守宁远30多年，士族乐意被他使用，边境安宁。孙子焦寿继承爵位。去世后没有儿子，弟弟焦俊继承。成化末年，历任镇守甘肃、宁夏。弘治年间，掌管南京前军都督府，监督操江。出京镇守贵州、湖广。焦俊年少时从事商贩，显贵后能够礼贤下士，但领兵作战并非他的长处。去世后，儿子焦琦继承，曾分管经营。正德年间，贿赂刘瑾，出京镇守两广。过了一年去世，弟弟焦循继承。焦循虽继承爵位，但先辈产业全被焦琦妻子占有。生母去世，无钱安葬，哀愤得病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已再从子焦栋继承。嘉靖年间，提督五军营，兼掌中军都督府。过了10年，改任湖广总兵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熙。爵位传到明朝灭亡才断绝。毛中，字允成，初名哈喇，西部边疆人。曾祖哈喇歹，洪武初年归附，从行武出身任千户，战死。祖父拜都随征哈密，也战死。父亲毛宝英、萧勇充任总旗，官至永昌百户。毛中继承职位时20岁，体力过人，善于骑射，曾随从太宗北征。宣德五年征讨曲仙叛寇，有功。8年征讨义不落山，擒获韦少师志愿。9年出兵脱欢山，10年征讨黑山贼寇，都擒获其首领。各升一级，官至指挥同知。正统3年，随从都督蒋贵征讨盹之伯，率先登城陷阵，大获全胜，提拔为都指挥佥事。10年因守边功劳，晋升为都指挥同知，开始赐姓。次年，随从总兵官人李收捕沙州魏都督南哥部落，将他们迁到塞内，晋升为都指挥使。13年绿军到罕东，生擒南哥的弟弟为齐王索南奔及其部众，提拔为都督佥事，开始赐名中。不久充任右参将，携手甘肃。景泰初年，侍郎李石出使漠北，返回后说毛中多次派遣使者与瓦剌往来，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押送京城。到京后，兵部论罪，请求处以死刑。景帝不同意，请求贬官，发配福建立功。于是将他派往福建，但官阶照旧，命令甘肃守臣将他的家属迁到京师。当初毛中征讨沙漠时，俘获番僧加师领真并进献，英宗赦免其死罪。后来他逃到瓦剌， 被野仙任用，他怨恨毛中，想陷害他，于是散布谣言说毛中与野仙勾结，而朝廷不加明察。英宗在塞外独自知道真相，等到复辟立即召毛中回京，而毛中在福建也屡有斩获功劳，于是提拔为都督同知，充任左副总兵，镇守甘肃。入朝觐见皇帝，慰劳小玉十分周到，赐予玉带、织金蟒衣。天顺两年，贼寇大举入侵甘肃，巡抚瑞昭弹劾奏报诸将失职之罪，兵部评议认为毛中功劳足以抵罪，搁置不问。三年，因镇藩破贼功劳，晋升为左都督。五年，贝莱率数万骑兵分别劫掠西宁、庄浪、甘肃各路，进入凉州。毛中鏖战一天一夜，渐尽力疲，贼寇越来越多，军中将士都大惊失色。毛中意气更加振奋，安抚将士，再次殊死战斗。贼寇见始终不能取胜，而援军也到了，于是解围离去。毛中最终保全军队返回。七年，永昌、凉州、庄浪塞外各部藩人屡次成为边患，毛中与总兵关卫颖分兵讨伐。毛中先攻破巴洼等大族，那些攒扎、马吉斯等族其他将领不能攻克的，毛中又击败了他们。论功，毛中只增加俸禄100担，而魏颖却得到世袭告劝。毛中为此进言，于是封为福羌伯。成化四年，固原贼寇满四占据石城反叛，朝廷下诏命毛中移师讨伐，与总督项忠等人加攻贼巢。毛中从木头沟直抵炮架山下，多有斩获，贼寇稍稍退却。他冒着矢石接连攻占山北、山西两座山峰，而项忠等军也攻克了山的东峰，以及石城东、西二门。贼寇十分困窘，相对哭泣。忽然昏雾升起，其他哨所举烟撤军，贼寇于是合力进攻毛中。毛中力战不止，被刘建射中，去世，享年75岁。侄子毛海、孙子毛凯上前救援毛中，也战死。毛中为将纪律严明，善于抚恤士卒。他去世时，西部边疆百姓吊丧哭泣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。事情上报，追赠为侯，谥号吴勇，赐予世袭告劝。弘治年间，听从有关部门建议，在兰州修建忠义坊，以表彰他的乡里。又听从巡抚许靖建议，在甘州城东修建吴勇祠、春秋祭祀。孙子毛睿继承伯爵。成化年间，携手南京。弘治初年，出京镇守湖广，改镇两广，平定蛮贼，屡次有功，都获赐喜书奖励。九年，因在广西破贼，增加岁禄200担。言官弹劾毛睿广置官舍，私自建造大船与藩商往来，朝廷搁置不问。思恩土官岑俊反叛，毛睿与总督潘藩讨平了他，不久又讨平贺县同贼，加官至太子太傅。正德三年，刘瑾想杀尚书刘大夏，以处置田州事务不当的罪名，并逮捕毛睿下诏狱。案件审理完毕，革除他的加官和岁禄500担，不久贿赂刘瑾，启用为漕运总督。过了一年，刘瑾被诛，毛睿被弹劾罢官。六年，盗贼刘晨等人侵扰京畿地区，命毛睿与中官谷大用讨伐。他所统帅的京郡都骄横懒惰，不习战阵。次年正月，在长垣遭遇贼寇，与之交战大败，自身受伤，丢失了疆印。恰好许太援军赶到，仅得免死。言官交相弹劾，于是召回。因与谷大用共事，最终未被治罪。世宗即位，再次启用，镇守湖广，任职三年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威襄，爵位传给儿子毛江和毛汉。毛汉嘉靖年间掌管南京左军都督府，提督操江，改任漕运总督。尚未上任，给事中阳上林弹劾他所到之处贪污，下诏革职逮捕审问。去世后没有儿子，侄子毛桓继承。去世后儿子毛登继承。万历年间掌管中军都督府近20年，又传两代而明朝灭亡。何勇出名脱脱伯罗，是和宁王阿鲁台的孙子。阿鲁台被瓦剌脱欢杀害后，儿子阿卜支安走投无路，叩关归附。 宣宗授予他左都督，赐给金师宅地。去世后和永济城指挥使在锦衣卫代奉，累积功劳至都督佥事。天顺元年下诏加授都督同知，赐姓名。很久以后因两广多贼寇，命他充任游击将军，统领归降的夷人1000人前往讨伐。当时总兵严彪没有将帅谋略，贼势更加猖獗。广西巡抚吴真杀害降人茂公，得到优厚赏赐。严彪仿效他，也杀平民报捷。朝廷晋升严彪官职，何勇也晋升为右都督。不久军队长久无功，言官弹劾失职的文武将吏，下诏停发何勇俸禄，充任办事官。成化初年，赵府韩雍征讨大藤峡贼寇，下诏命何勇率所部从征。那年冬天贼寇大败，何勇晋升左都督，增加俸禄100担。3年召回都领校永营训练。不久上言大藤峡之役，臣与赵府同攻。赵府返回京城后，残余贼寇再次反叛，臣亲自捣毁贼巢，擒获其首领，诛杀其党羽，就回被掠男女4000人。如今赵府已封国，而臣仅升官，望陛下怜惜明察。宪宗因和勇两次立下战功，特封晋安伯。10年去世，谥号吴敏，世袭指挥使。何勇生性廉洁谨慎，在两广时诸将多营私谋利，唯独何勇无所取。当时舆论称赞他，罗秉忠出名克罗俄领战，是沙州卫都督佥世困急来的儿子。哥哥南哥继承父亲职位后，英宗又命罗秉忠为指挥使，协理卫士。不久南哥率1200人内迁，下诏安置他们在东昌、平山二卫，供给田地房屋器具，所以抚恤十分优厚。南哥去世，罗秉忠任都指挥使，带领其部众。英宗北征被俘，塞上多有警报，朝议担心降人乘机作乱，想将他们迁到南方。恰逢贵州苗人作乱，都督毛福寿南征，随即提拔罗秉忠为都督佥事，率所部前往援剿，累积战功至左都督。天顺初年开始赐姓名。曹钦谋反时，藩官多跟从他，罗秉忠也受牵连下狱，超没家产。很久以后上奏张为自己辩白，才得释放。成化初年，尚书丞信讨伐山都长蛮，罗秉忠以游击将军身份随从。到达永宁后分兵六路，罗秉忠从金额江进军，大破敌军。论功封顺一伯，16年去世，谥号荣壮，子孙世袭指挥使。赞语说，明朝兴起，各藩部怀念太祖功德，多乐意归附，赐姓名受官职的不可胜计。接着成祖锐意开拓，炫耀威武，于是吴允成、金钟等人率众归附，得以封爵授官，与勋就并列。有的凭战功自我奋起，赐劝受封，传世不绝。比起那些强横倔强的，顺逆截然不同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土木之变以后，形势不振，边防日益松弛，火筛、俺答各部骚动，没有安宁的年份。盛衰的原因大概可以考见。